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又让我们能够奉他的名聚聚在他的家，我们用我们的声音来敬拜他，一起来聆听以及阅读他的话语。愿神的灵继续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呢，他也给我们能力，叫我们能够把他所给我们理解明白的话呢，能够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至于我们的行为能够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祷告，主啊，用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都蒙悦纳。愿神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能够进入你的真理，我们也能够有力量来活出你的真理。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呢，是一位蛮有荣耀的神。然后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耶稣就曾经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呢，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呢，就很清楚的表白说，这个世界呢还没有创造之前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已经与父神呢同享荣耀，所以呢他们可以说是荣耀的三一真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崇拜的当中呢，我们要唱三一颂，就是将荣耀归给这三一的真神。所以说世界还没创造之前呢，主耶稣基督就已经是荣耀的神。我不知道当我们的诗会跟我们弟兄姐妹在读诗篇第二十九篇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无论你读或者是听诗篇二十九篇这整章的诗篇，你有怎么样的一个印象？这段的经文呢，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原来我相信的这位神耶和华上帝呢，他是那么有威严的，他是那么有能力的，他是多么有荣耀的一位神。他是高高在上，他是掌管一切万物的神。然后我也看到这位上帝呢，他有能力，他能够打雷，他能够震动，他有权柄，他是一位有威严荣耀的神。如果你问我，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是诗篇当中，有哪一篇圣经，有哪一篇的诗章呢，能够表达出我们的上帝呢是一位蛮有荣耀的神，而且他的荣耀彰显的时候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我说诗篇二十九篇就是其中的一篇，能够把我们所相信的神的那位荣耀的神彰显出来的一首非常美的一首诗篇。什么是上帝的荣耀？然后我们在我们这个圣餐座，就是荣归上帝，其实就是荣耀归给上帝。到底荣耀是什么？荣耀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荣耀基本上有两种的用法。第一种用法呢是名词的用法，第二种用法呢就是动词的用法。我先讲动词的用法，比如说我们来去荣耀吧，去荣耀，我们一起去荣耀我们的上帝，英文翻译作 glorify God 或者是 glorify。 第二种呢就是名词的用法，比如说上帝的荣耀， the glory of God， 就是说上帝他里面有一些的本质是能够引发我们，让我们看见以后呢能够引发我们去回应他，而且能够尊崇他，甚至呢能够去称颂他的。当上帝彰显他自己的属性的时候，特别是荣耀的这个属性的时候呢，这些属性呢能够激动我们的心，叫我们去回应他。可能我们用我们的奉献去回应他，可能用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诗歌去回应他，可能是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呢去回应他的一个呼召，去尊崇他，把他应当的荣耀颂赞来归给他。这个就是上帝的荣耀。然后荣耀有三个层面的意义。荣耀的第一个层面的意义呢，就是这个荣耀这个字呢是从希伯来文来的，卡布这个字呢 它就是被翻译成英文叫做 weight， 意思就是说它是有分量或者是有重量的意思。如果我们说这个人有分量，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些内涵，它里面有一些的品质，它里面有一些特别的地方，让人看了很看重它，它是有重量级的人。它是什么呢？它是很重要的，这个都跟分量有关系，是荣耀其中的一种的表彰。如果我们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分量，这个人之所以被人家尊敬，被人家说这个是有分量、有重量、有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可能有一些的因素呢，造成他今天能够在众人面前说他是一个有分量的人，可能跟他有财富有关系，财富造成这个人有分量，有钱讲话就大声的，对不对？有钱的人讲的话就比较大声，比较多人会听。然后有的人就是讲到，可能他有学问，哇，这个人是什么？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学位，所以他讲话呢，每一个人都哇，这个人讲话很有道理，所以看出他有分量。哇，这个人有很有成就，哇，在社会上或者是在哪一个方领域里面有特别大的成就，所以可能他的外貌出人很出众，很漂亮，很美丽。他每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向他注视，所以无论怎么样，人家对他有一份的尊敬，给人觉得他有分量。当然了，我们知道有一些人的分量呢，只是外在的分量，他外面有分量，但是里面呢，其实是没有分量的。今天呢，其实在我们的四周围啊，很多的人呢，他们是空心老官啊，里面都是空的。那好多外面的东西呢，都是别人加给他的，他自己呢，就把一些人加给他的呢，而且他觉得这些东西都很重要的这些东西呢，都挂得满身都是。你看到了吗？有些小岛国的那些的总统呢，他满身都挂上什么徽章，对不对？对不对？哇、哦，你看他什么勋章都有。但是美国总统他出现的时候呢，他不用挂那些勋章啊，就能够衬托出呢，他是一个有权威、有这个地位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分量呢，很多时候都是人外表加给他的，他里面没有真正的内涵，所以是没有重量也没有分量的。圣经说这样的一种人呢，是怎么样？是贪图虚浮的荣耀，不是真实的。那荣耀的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意见与名声。那希腊文这个荣耀呢，叫做 doxa。第二个层面呢，是从希腊文的这个 doxa 这个意思，我们有时候会唱这个三义颂 doxology， 就是从这个字演变而来的。那 doxology 这个 doxa 呢，是从这个动词 doxeo 所演变出来的。doxeo 是什么意思呢？ doxeo 就是英文里面的 I think， 我思想，我衡量，我判断，这是我的意见，这是我的看法，这个是我的这个评论，这个有这个意思在里头。我们怎么说这个人有荣耀呢？我们说这个人很有荣耀，为什么呢？因为呢，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很好。哦，这个人无论到哪里去，每个人都给他的评价怎么样，都是非常好的。这个人就有荣耀。我们中国人常常说面子是人家给的，对不对？面子是别人给的。举一个例子说，我们请一个人到我们当中来做教导的工作，啊，很多人听完以后呢，都觉得说，哦，他这个人讲得非常的好。这个事情过后呢，也做了一个评估，哇，就问每一个弟兄姐妹，听到的感觉怎么样？回来他的分数都很高，所以你们的好意见呢，好家评呢，就是造成这个人的荣耀。那我们中国人呢，很注重什么呢？立功，对不对？立源，还有呢，立德。也就是说，要有这些东西呢，就是要在人的当中呢，建立起名声。为什么要立功、立源、立德？最终呢，是要有名声。这个名声呢，其实呢，也是荣耀的一种的彰显。所以人家对你的意见很高，人家对你的看法很好， 这些呢能够扬名以后世，也可以说可以光宗耀祖，这个就跟人家的意见呢很有关系。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哈，这个荣耀所涵盖的这两方面的意思呢，这两方面的意思呢可以用在人的身上呢，也可以用在神的身上。人呢有分量，人有名声，这个人呢就有荣耀。同样这两层面的意思呢也可以用在神，上帝呢更有分量，上帝呢他应该在我们中间呢得到，应该得到怎么样更加高的名声，更加高的称赞，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上帝的荣耀。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荣耀的第三个层面的意思呢是只能够用在上帝或者是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就是什么呢？火焰跟光辉。当圣经里面提到上帝的荣耀一彰显或者是一出现的时候呢，就会光辉灿烂。每一次你看圣经的时候，上帝一出现的时候呢，就有就什么光辉，还有火焰。出埃及记第24章第16到17节怎么说呢？出埃及记24章16到17节，他说：“耶和华的荣耀停在锡安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呢呼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形状如烈火，形状如烈火。所以那些在山下等候的那些以色列人，当他们仰望或者是注视这个西乃山的时候呢，他们就看到那个山上冒烟，有火焰，有光辉，那种的情景呢，让山下的以色列人呢感到非常的大的震撼。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当上帝的荣耀彰显的时候呢，有另外一种的超自然的现象呢也会一起出现，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云彩。上帝的荣耀一彰显的时候，不但有光辉，有火焰，还有云彩。我们看到在山上，当上帝在云彩当中跟人家说话，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呢，上帝有给他们什么云柱来引领他们前面的路。所以呢，上帝也在云柱当中呢向以色列人显现。为什么要有云呢？为什么上帝每一次出现他的荣耀彰显的时候要有云呢？那以西结书第1章28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以西结第一章你们看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哦，整章看完以后呢，你们还是感到满头雾水，不知道里面在讲些什么。以西结1章28节说什么呢？他说下雨的时候，云中虹的形状怎么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么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这个，我就是指以西结，他一看见上帝的荣耀彰显透过云彩在他周围弥漫的时候呢，他就俯伏在地，因为他听见有一位说话的声音。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以西结，你们知道以西结书有没有机会看过呢？有吗？我们有没有机会看过以西结书？它里面一开始第一章里面呢就有出现四个活物，那四个活物到底是什么，那个不是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一章呢，当我读的时候呢，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印象，就是当上帝荣耀彰显的时候呢，是很光辉很灿烂的，非常的清洁，非常的光明。那这一章的结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就是耶和华荣耀形象的一个彰显，而且云也在哪里。所以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都跟这些东西有关系。还有一个更加清楚的呢，我请大家再来看哈，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6章15到16节，我们找到一起来读哈，好不好？提摩太前书第6章15到16节，提摩太前书找到吗？找到抬起头来向我微微笑，我就知道你们已经找到你们的经文。好，提摩太前书6章15到16节怎么说呢？好，我们一起来读。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
他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这里给我们看到上帝呢，他是住在哪里呢？他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所以呢，这个光辉跟火焰呢，都是上帝本身的一种的彰显。所以呢，大家就要记得这个荣耀它所相连的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荣耀是什么？荣耀的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啊？啊？对，有分量，有重量。然后第二呢？对，有好评价，有意见，有好名声。第三呢？光辉与灿烂，光辉与火焰。这个就是这个荣耀的一个最基本的三个层面的意思。但是圣经里面也有讲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呢，他是讲到上帝的属性。上帝有什么属性？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属性吗？上帝的属性有吗？可以提起几个做例子吗？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啊，上帝的什么？啊，上帝的全能 ，OK， 全知，自由拥有，还有呢？上帝是慈爱的、怜悯的，还有呢？啊，圣洁的，对。还有呢？万军的自由，万军的耶和华 ，OK， 还有呢？啊，大声一点，和平，上帝的和平，还有呢？上帝的属性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哈。圣经里面有一些这个讲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呢，其实是在彰显他自己的属性。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这么说，所以呢，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呢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问大家，这一节怎么样解？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面复活，这里的荣耀呢是指上帝的哪一种的属性？是上帝的哪一种属性呢？使到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全能，还有呢？全能跟什么一起的？全能跟另外，全能其实是两个属性，一个是权柄跟能力，对不对？权柄跟能力哈。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讲到说，像基督的怎么样？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面复活，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这些经文里面当他提到这个父的荣耀的时候呢，是因为父的荣耀那个能力叫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所以呢，上帝的荣耀在这里呢，我们应该觉得是跟上帝的能力是连在一起的。还有我们看到那个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三节这段经文，大家有读过吗？就是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呢，以赛亚先知呢在圣殿里面看到一幅这个预像，对不对？他看到这个主呢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么他看到那个天使撒拉佛呢侍立在周围，然后天使呢彼此在那里怎么样？刚才我们有唱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呢充满全地。这个荣光到底是上帝哪一种属性的彰显？刚才你们有人提过了，是圣洁，对不对？但是当这个以赛亚看到这个上帝的荣光充满整个圣殿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种回应。他回应什么呢？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一个怎么样嘴唇不洁的人，我是住在嘴唇不洁的子民当中，对不对？”那个就是后来这个约翰福音呢，对于这一幕呢有一个评价哈。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一节里面讲什么呢？说以赛亚呢，因为看见他的荣耀是指着他的话说的，所以整个情景呢，我们看到这个是讲到上帝的荣耀，就是指到上帝圣洁的彰显。还有我们常常听到一节经文哈，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 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这个荣耀是指什么呢？啊，是指到上帝的爱吗？亏欠了上帝的爱吗？我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才能用这些经文，对不对？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个荣耀是指哪一个？是指上帝的哪一个属性呢？啊？啊？圣洁不是在这里，不是圣洁，这么？啊？有人讲，刚才讲到了，有人刚才讲到了，这个是公义的标准哈，公义的标准。有时候我们会以为上帝的荣耀好像一块大饼，一块大饼哈。然后我们犯罪呢，上帝的荣耀就给我们咬一口，这样我们就亏欠了他的荣耀，那个饼就不完美了。其实上帝还是那样的荣耀，他不会因为我们犯罪，他的就会影响他的荣耀就被亏欠了，不是。上帝还是那样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没有改变。我们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就是说我们达不到上帝那种公义的标准。这个亏欠呢，有赶不上那个公义的标准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当我们用这些经文来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过去的人、现代的人或将来的人呢，都没有一个人达到上帝那个公义的标准。弟兄姐妹，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亏欠了上帝的荣耀。那我们信主以后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是不是？我们还是一样，求主帮助我们。讲到这里，你说，哎，牧师，你讲了那么多，我还是不明白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所以我用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哈，这个讲到上帝的荣耀，基本的定义是什么？上帝的荣耀是什么呢？上帝的荣耀呢，就是上帝本质的完美。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人，只有上帝是十全十美的神。他是一切属性的总和，一切的属性都归给我们的这位神。所以上帝的荣耀就是他属性的彰显，包括他的刚才你们所讲的有恩慈、有真理、有怜悯、有能力、有公义、有圣洁，还有等等很多，圣经里面有太多了，是他本身所拥有的一切，他本身里面的属性的一种的表现。所以上帝的荣耀呢，就是上帝的所事。所以上帝的荣耀就是什么呢？ Who he is， 也是上帝的所有 and what he has done， 再加上他本身所代表的一切。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荣耀的一个最基本的定义。所以呢，我们知道上帝的荣耀呢，就是什么呢？他一切属性的总和，他是本质完美的一个彰显。我们看到耶稣哈，耶稣就是彰显上帝的荣耀的一个人。耶稣就是把上帝荣耀的光辉反照给人看的那个人。所以呢，也就是说耶稣呢，他把上帝的那种的本质，所有的美善呢，都透过耶稣基督把它彰显出来了。也就是说上帝荣耀的美德，好，他的荣耀的美丽、德性的美丽呢，都由耶稣基督把它完全的表现出来了。人看到了耶稣，就等于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上帝。所以你看到耶稣的一生哦，你就会看到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看到，当上帝他的属性彰显出来的时候呢，不是给他自己看的，是给我们人来看。当我们能看到上帝可能是全部的属性，可能是某一个部分的属性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以后呢，我们要晓得怎么样去回应，这就是上帝的荣耀。好，我们继续讲下去。我们常常听到说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上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唱诗也唱了啊，对不对？我们这个 banner 也放了哈，要归荣耀给上帝。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啊，赞美归给上帝。啊？是什么？哦，神成就了一切，所以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所以这里就谈到 为什么这位上帝配得我们把荣耀归给他？配与不配跟这个荣耀有关系。有的人，这个人我们觉得他配当我们教会里面的长老，为什么他配呢？为什么我们会选他呢？为什么我们会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上帝呢？这个是跟配有配的关系哦。你知道吗？今年哦，11月就是下个月，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选举，对不对？知道吗？我们11月有什么选举？美国的什么选举？啊 ？House 是吧 ？House State 的选举是不是？就是美国的国会议员的选举，这个选举是很重要的哈。那华人呢，或者是中国人呢，是在少数民族当中呢，投票率呢最少的、最弱的一环。我们中国人很不喜欢那个政治，或者是我们对政治有一种冷漠感，可能跟我们后面的背景。但我在这里要鼓励我们大家要积极的参与投票。如果你有这个投票权的时候，你要去投票，甚至呢也要出来参与这个政权哈。为什么呢？你要为你的同胞来争取他们所应当得的这个权益。而且呢，我们要投谁呢？投那些政党或者是那些候选人，他的价值观呢跟圣经的这个教导呢很有密切关系的那个。然后几年前呢，美国有一个大选，美国总统大选。那我们看到这两个候选人呢，在电视台好，对不对？在那边辩论，对不对？对很多政治的议题在那里辩论。然后报纸呢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哦，问什么问题呢？ Who look pretentious？哪一个人像总统？哪一个人看起来比较像总统？对不对？这个人样子像不像总统？他的外貌来看，或者是他的讲话谈吐来看，对不对？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 John Kerry 哈跟那个 Bush 三次的辩论呢，我们就看到，诶 ，John Kerry 哈他的谈吐哦，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呢，都比这个 Bush 哦更胜一筹啊。哇，讲话哇非常的很有他的一套。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是单单靠你外在讲到怎么样漂亮哦，不是靠那个就可以让人选你做总统。还要考虑到什么呢？有一些人要看什么呢？看这一个人哦，他的什么呢？他的品格，看他的什么可信度，这个人做事情是不是前后一致，不是只是这边讲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前后不一致。所以呢，这些就是他们要看的。所以看他配还是不配做总统。Look, presidential 不是单单看外在的东西，不是看你讲话讲得多么漂亮，而且要看他里面有没有东西。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能力都归给我们的这位神，他配不配？他配。为什么他配呢？Webster Dictionary 呢对 worthy 这个配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他说你配或者是你不配，这个跟你的这个里面的内涵，跟你里面的那种的品质呢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第二个意思就是因为你里面有内涵，有那个品质，有那个特质，所以呢你会得到别人给你的很好的评价。所以这两样加起来的时候呢，你有分量，有重量，你也有家贫，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呢你就有荣耀、哦、你就有荣耀。两个配在一起呢，你就配得人家来选你做领袖。然后有一些人呢他是怀才不遇，对不对？有一些人他有内涵，但是不会讲话。特别在这个美国这个大环境里面，你要讲的英文要很标准，对不对？你讲的腔调跟他们美国人讲的不一样呢，他就是意思是说，哎，你在讲什么？我都听不明白你在讲些什么。所以有一些人怀才不遇，他里面有内涵，但是别人看不出来，大家也觉得他没有什么，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家贫，所以呢，他一直在那里没有办法抬起头来。但有一些人呢，他的外面的家庭很好，他到处送礼，对不对？他这里面，他这里打关系，那里用手段，所以大家都对他很好。哦，这个人很做很好，但是呢，他一上任做官了、啊， 哎，空心老官，为什么呢？他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所以人家对他的家贫呢，但是他里面没有那些本质跟他外面的这个家贫呢加以配合，所以呢我们就选错这个人成为我们的大义士。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我们就说他配得这个荣耀。所以这个配这个字呢，在这个启示录里面，特别第五章，所以你们会很奇怪为什么我今天会选启示录第五章。这个配这个字呢，在启示录第五章里面呢出现的次数最多。那我们刚才已经看过哈，这个启示录第五章二到七节，那个是使徒约翰，他说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揭开那个七印呢？那个书卷很特别哦，那个书卷是为什么要去开那个书卷呢？啊？那个书卷是不是圣经啊？啊？那个书卷是不是圣经？不是哈，我们大家都可以开嘛，对不对？那个不会是圣经，那个书卷里面到底是写是什么东西的？这些书卷里面呢，那个书卷里面是记载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世界的末日什么时候会到？都记载在这个书卷的里面。当耶稣在地面上的时候，有人问他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什么时候，上帝的国或者是说末日的时候是在什么时间，那耶稣都讲不出来，对不对？他说，耶稣说我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呢，那个日期哦，那个时间时辰哦，都记载在那个书卷里面。只有当耶稣基督他完成他的工作以后呢，他才怎么样？圣经里面就讲到什么？所以这边圣经里面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被展开、被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所以使徒约翰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呢，就在那边就哭。后来呢，有人来安慰他。后来他们找到有谁配呢？耶稣哈，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他配呢？为什么他配了展开那个书卷呢？这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也是被杀过的羔羊，这个被杀过的羔羊很有关系哦。他配为什么呢？他配的荣耀，他配了展开那个书卷呢，是因为他把他的生命哈舍去，为了我们，为了世人，为了救赎我们。所以呢，他配展开那个书上所记载那永恒上帝的这个奇妙的计划。如果大家有机会读过这个英国的这个文豪哦，叫做 C.S. Lewis。C.S. Lewis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Chronicles of Narnia》，最近被拍成电影嘛，对不对 ？Narnia 哦，这一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哈，你觉得里面的故事讲些什么？你还没有看过，你要回去看，借来看。他讲些什么？好像是儿童故事，是不是 ？C.S. Lewis 写这本书哈，他写到这个阿斯兰这个人哈，这个狮王哦，他是动物王国里面的国王，但是在这个王国呢，经历了灾难的时候呢，他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生命呢，来交换他同辈的这个的安全。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故事呢，当他再一次回到以前的这个王国的时候呢，他知道什么全体百兽大力很震撼的涌在，为什么呢？他配不配？他非常的配做他们的王。所以这个 Narnia Chronicle 呢，是 C.S. Lewis 根据启示录第五章所写的，有没有看到吗？你有没有看到这部电影呢？其实是根据启示录第五章里面所写的。那个阿斯兰这个狮王呢，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什么？他就是在代表基督的形象。这个阿斯兰他甘愿呢亲自呢代替背叛的人呢来受刑，他受屈辱，他没有罪，是有一个背叛这个动物王国的人，那个是人类哦，是人 犯了背叛的罪，那背叛的人呢必须要怎么样，要死。所以他本来要死，但是呢阿斯兰这个狮王呢却愿意代替这个背叛这个动物王国的人而死，受脚很多的屈辱。他受死的时候呢也没有挣扎，也没有反抗。后来圣经这个故事呢演变到后来呢，这个出乎意料之外呢，这个恶的势力呢没有想到这个死了的狮王呢后来居然能够怎么样，从死里面复活，也展现哦他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胜过恶势力的这个黑暗的这个势力，所以他有这个权柄。所以第五章里面呢就讲到耶稣基督呢，这只犹大支派的狮子呢，他透过死围着地面上的人的这个来牺牲他的性命，如今呢他得到万众的天使，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所有的人，所有的受造物呢，在启示录第五章里面呢，这个是我们末世的光景啊。所以无论是天使灵界的受造物，或者是物质界的受造物，地上地底下所有的受造物呢，都会将荣耀尊贵颂赞能力权柄呢都归给这位被杀的羔羊，他配得，他配得最高的尊荣，他也是配得我们的荣耀。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就是人的荣耀跟神的荣耀有什么不同。你们觉得人的荣耀跟上帝的荣耀有什么不同？我们人在这个地面上，我们在乎的荣耀是什么？我们很在乎什么？在乎财富，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追求财富嘛，对不对？我们辛辛苦苦、劳劳碌碌都是怎么样？因为我们要追求财富，我们要环境要改善，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更惬意。那我们的环境也要改善，我们生活的舒适也要改善，所以呢我们就离开，我们来到这里。然后财富很重要，我们所在乎的是什么？我们所在乎的是我们的权势、我们的地位。我们所在乎的是什么？我们的年龄。我们都不告诉人我们的年龄叫什么，女孩子说、哦、我们的年龄，虽然年纪有了年纪，但是还驻颜有术，哇，我们都更不愿意让人家知道我们的年龄。我永远是18岁的哈，就48岁，一直18岁，每一年都是18岁。然后我们所在乎的是健康，哇，年纪大了还是很健康。然后白发的是老人的冠冕哈。然后我们也在乎的是我们的儿孙满堂，四代五代同堂，这个是很多人都在乎的。然后世界上很多人把这个外面的东西呢加在自己的生命里面，以为有了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是有荣耀的人，我们是有分量的人，我们是有家贫的人，我们可以得到别人对他的尊敬。但是呢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有的时候呢都是虚浮的。圣经里面呢有一个人哈、哦、这些东西他都有。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啊？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王。如果你去看那个传道书哦，它里面就记载几个 W 哈、哦、有四个 W。 第一个 W 是什么呢？他有什么呢？他有 wealth， 他有财富，对不对？他很有，甚至呢，那个他财富到一个地步呢，连示巴的女王都来怎么样？来朝见他，想要跟他学习。他有另外一个 W 是什么 ？wisdom， 对不对？他有智慧，不但他有财富、有智慧，他还有什么？啊？他还有什么？他还有 wife， woman， 对不对？嚯、哦，他是。这个三千笼爱在一身哈，对不对？哦，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太太，对不对？贵妃啊，什么等等的这些，哇、哦、，woman 太多了。然后另外一个 well 呢，另外一个 W 呢，就是他有 wine 哈、哦，他有 wine， 就是他是享乐，他过的生活都是非常享乐的。但是在传道书的最后一章哈、哦，他就讲到什么呢？他说讲到这些东西哈。哦，我们从这个四个 W 来衡量所罗门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他原来在地面上呢是不可一世的人，但是他在年老的时候呢，他回顾过去的那个历史的时候呢，他说虚空的虚空，对不对？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因为这些都是什么短暂的，都是外表的。所以他最后劝勉我们说，你一生当中呢，如果要追逐这些东西的话呢，到头来都是虚空的，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些警戒。但是呢上帝的荣耀呢其实永远长存的， 所以呢，我们要追求呢，是我们一生当中所要追求的，就是这些东西。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的样子哈，长得不是什么，不是那么好看，没有那个外貌，或者是说可能你没有外在的这些东西，刚才我所讲的这些，可能你没有财富啊，你没有权势啊，你没有地位，这些外在的东西，我觉得你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而且没有信主的人呢，会认为没有这些东西呢，就会给人看不起。没有这些东西，就会给人看不起。基督徒应该不是这样的。上帝呢，他所看重我们的哈，不是这些东西，不是因为你有财富他救你，不是因为你有权势他救你，也不是因为你有地位他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救赎你，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特别比别人更好的条件他来救赎你，不是的。反而耶稣的教导里面有了这些东西的人哈，反而更难进入上帝的国。为什么呢？因为他拥有这些东西的嘛，他不需要上帝的。财富他的偶像，权势地位他的偶像，他心目中他的生命里面呢，有没有再有其他的空位能够容纳耶稣的存在？所以他的人生里面呢，有这些东西，他没有其余的空间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所以呢，难怪耶稣会说，有钱的人要进这个天国是难的，不是不能，是比较难，因为他们觉得说，人定胜天嘛，我已经够了，我赤手空拳打天下，我有今天我建立的这个企业王国，是不是我就是神了，他就是神了，他不需要另外一个神。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一个非常人的荣耀跟神的荣耀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最后今日的应用哈，我们怎么样把我们今天所学的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的里面？保罗他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九节说，不要把羞辱当作荣耀，不要把羞辱当作荣耀，因为他们的结局呢是沉沦的，因为他们的神呢就是自己的祖父，然后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他们所思念的呢都是地面上的事。所以呢，你没有注意到哈，这个时代有一些年轻人的作风哈，实在是怪得不得了。做这种事的人一点光彩都没有。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年轻人都把一些怪异的事呢当作是荣耀。你知道做父母最大的忧虑是什么吗？啊，做父母的他最大的忧虑是什么？你还没做父母，以后你会做父母的时候，你的忧虑是什么？还没有想到啊？什么？好的、坏的怎么样？哦，不懂得区分好坏啊，好坏哈、哦，要分辨知灵很重要哈、哦。那我们做父母呢，最大的忧虑是什么？就是有一天你的孩子哈、哦，怎么样呢？梳了一个胖头，你们知道什么叫胖头吗？你的孩子梳了一个胖的头，然后他耳朵戴了两个超大的耳环哦，然后穿了一套的奇装异服，然后大摇大摆的走进来，看到你的 Hi Dad, Hi Mom, 然后就说哦，这样他一点的羞耻感都没有，就坐在这个礼拜堂的前面，哇，那个是我的孩子。我们做牧师最大的忧虑是我的孩子是这样的。那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你会要怎么说呢？你会怎么说？啊，你会怎么样讲？你会说啊，孩子啊，你不应该这样做的。现在的孩子很聪明啊，对不对？对，超级聪明啊。然后他就用一句话顶了过来，你知道吗？上帝不看外貌的，上帝是看我们的内心的，对不对？你不要看我外，你不要看我的外表，我的外表这个不重要，因为呢，我里面是爱主的，我里面是属灵的。哇、哦，我连我的孩子会有这样子回我这句话，我都想到了，那怎么样去回应他？如果是你的孩子这样子回应你，你怎么办？啊，你怎么样回答呢？啊，你怎么样回答？啊， 你可能会劝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假冒为恶呢？对不对？人是假冒为恶呢，然后怎么样？你里面是爱主的，你里面是属灵的，但是为什么你外面呢，不要表彰一个跟你里面一模一样的样子出来呢？你知道外面的人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会怎么样？或者是你看到教会里面的人看到这个样子，他们就会受吸引啊，他们以为你变坏了，或者是说不好的人以为你跟他们是同类的人啊。所以我说不要假冒为恶，你里面不是这样的，你外面呢装的好像怎么样那么恶。这个刚好跟怎么样法利赛人怎么样完全相反哦。这两种人呢，上帝都不喜欢，假冒为善跟假冒为恶上帝都不喜欢。所以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的价值观完全不同，不知道为了什么，然后我们也实在是搞不明白，标新立异以怪异为荣耀。不单单年轻人这样哦，上了年纪的人也这样。前阵子在一份的杂志里面呢，就讲到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些的人呢提倡要为那个离婚的人哈、哦，来怎么样举行一个圣礼。他说，既然他们的结婚呢是在这个圣坛里面由牧师来主持的，对不对？现在要离婚啊，然后我们也应当在圣坛里面由牧师来祝福，好叫什么？好来好去嘛，对不对？对不对？好来好去嘛，对不对？如果好好的让双方呢各走各的路，你看多好，对不对？对你对我都多好，对不对？既然我们现在知道离婚的人数、哦、越来越多了，教会外面跟教会里面离婚的人数、哦、没有两样，严重到这样一个地步，基督徒离婚率跟外面的人离婚率其实是越来越多了。他说，所以就有一些人就说，我们如果圣化这个离婚手续、哦，那该多好，对不对？在夫妇要离异的时候，牧师呢就求神祝福他们，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是怎么样？说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对不对？在离婚的时候要讲讲，人所分开的呢，上帝不可以配合。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什么外遇的事情哈、哦、都会发生哦，可能这样子做的话呢。这样牧师也可以做多一点事情啊，对不对？牧师你比较可以忙一点，大家呢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呢彼此怎么样庆祝庆祝，对不对？婚礼的时候呢大排宴席，离婚的时候呢也大排宴席，哇，这样子做的话呢实在是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感情。所以我们发现到这个时代、哦、在美国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哦、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怪。第二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说什么呢？不要追求虚浮的荣耀，不要贪求，或者是不要追求虚浮的荣耀。保罗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弟兄姐妹，世界的潮流是怎么样的？就是这样的。我们就如果跟着这样走的话呢，我们就是错了。我们不要在教会里面追求这虚浮的荣耀，求上帝帮助我们，叫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要脚踏实地的来侍奉我们的神，叫我们不要在自己的脸上贴金，不要说我自己多么比谁更加属灵，不要说我的意见比你的意见更好，不是的。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都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不是你跟我同心，也不是我跟你同心。有一些人他们彼此同心来做恶事也有吗？有没有？有啊。但是我们不是以你的心为心，乃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他的教导，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他的作为我们的榜样，也以他的教导呢作为我们行事为人最高的一个准则。所以呢，我们不要说往自己的脸上贴金，我们也不要自抬身价，我们也不要自我膨胀。所以愿上帝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呢都能够彰显他的荣耀，不要追求虚浮的荣耀。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都要脚踏实地，好好的侍奉。我们来教会侍奉呢，不是要争权夺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不是要贪图什么样的一种的。我们不要像外面的人，外面的人在什么社团里面，他们都是，如果你真的要在教会里面要得到这个权利的话，得到这个地位的话， 得到别人的这个，就到外面去争了。教会里面不是适合有这样的一种的形象情形或者是现象发生的。愿主帮助我们，叫我们来建立主的教会，而不是来拆毁主的教会。愿神的话继续帮助我们，叫我们大家都能够爱主、爱教会，也爱我们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不是仇敌，我们在主的家里面，我们都是相信一位父，我们也相信一位主。但念这个一神、一主、一信、一喜，一个教会能够帮助我们大家能够同心合意，为着主的缘故，为着教会的缘故，我们大家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身段来建立，让这个教会呢成为这个地区，特别是这个 Brockai 这个地区，更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加入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能够祝福自己也能够祝福别人的教会。我们祷告。天父，我要谢谢你，因为你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让我们对你的荣耀有所学习。求主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的人生真的是以你的笑脸为我们的满足，以你的荣耀为我们最大的追求。主要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高举你的荣耀的时候，人的问题就会逐渐的减少，我们也会在你的面前追求更完美的生活。我们当中的每一位，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能够反映主你的荣光。奉主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对不起，我现在就要离开你们，因为我等一下就要去带人去教会，或者是也要带人去参加他们的圣歌队，所以原谅我哈，我要先离开你们哈。好，愿主的话继续帮助激励大家，阿们。
谢谢林冠泰长老给我们这样的信息。